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又来到我们的何志勇传说。今天哈，你看看旁边坐了一位帅气的年轻人啊，说听说他跟我说今天没刮胡子，头发没弄啊，
都没弄。
好，他是我们这个胡志凯，也是我们的算是记者的好朋友，对不对？可以讲服务公司吗？还是不要？
可以啊，可以。
可以哈，他其实现在在信传媒已经做了好久了，也算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网络报道的媒体啊。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志凯，我现在工作于信传媒，然后跑政治线，那已经跑了将近快四年了。
哇，
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当记者的点点滴滴。
其实还不只是当记者，因为其实台湾媒体现在很多，那今天会请志凯上节目，但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啦。那主要还是因为他真的是少见哦，在台湾会真的写报道是会花功夫的，
不敢当。
对，我以前我会说我没有看过你抄新闻稿，但是因为可能现在工作量有点形态改变嘛，因为选举要到了，偶尔还是会抄一下啦。不过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写，而且花很多时间。
应该是说会把新闻稿拿来做参考，但是会把它的内容重新的编排顺序。像今天我就编排了顺序，弄出一个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有心的。那志凯过去你是念动物法律系的，
对。
然后后来呢，我们上次其实上一集我们找到的是世新大学学务长胡全伟老师，他是口语传播系的。
对，那我就是也是
口语传
播
研究所，对对对。哇，所以我们连续两集都找到世新大学口传系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对啊，我觉得还蛮巧合的，也这也说明我们世新口传人才济济，
人才济济哈。这个。所以当时可以聊聊说，当时你法律系念为什么跑去念口传呢？然后后来又当记者啊，你有什么想法？你对这个行业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从小就对政治是很有兴趣的。那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念延平高中，
嗯，
啊，延平高中
听说很严格哦。
虽然很严格，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刚好碰到台北市长选举，陈水扁、赵少康、黄大州。
延平高中，
对，台北市延平高中。那个时候我们都还蛮热衷这个选战的。那后来是2000年的时候有那个总统大选，
嗯，
那我们校风也都还蛮挺阿扁的
哦。
对，那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政治还蛮有趣的。那只是后来考大学的时候分数考的稍微多了一点，然后我爸爸就说你要去念法律啊，法律可以有出入啊，你看阿扁也是法律系的啊，谁谁谁也是法律系，马英九法律系的啊，法律系之后也可以来
当
政啊。
对
对啊，总之峰回路转，我就后来还是对政治有兴趣。那我的法律系的大学长叫温伟群老师，那他就是这个世新口传很重要的成员。那我就想说，哎，那就跟着他的脚步来去念念口语传播，因为口语传播其实也是跟政治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因为现在政治的很多传播也都是要靠口语传播啊。那要写讲稿，这个也是口语传播的强项。那还有这个危机处理、危机发言，这些都是口语传播的内涵。
所以你那个文字很犀利哦，很有洞察力，是口语传播时候培养下来，还是以前念法律的时候培养下来？
我觉得这个也，我也不敢说我真的很犀利啦，但是我觉得这些所有能力全部都一定是堆叠在一起的。因为写新闻不会说这个你所具备的技能就只有新闻这样子，如果是只具备新闻的话，那我可能也比不上新闻系科班出身的人。对，但其实新闻它就是去记录，还有去观察社会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那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元啊。那所以比如说就算我们政治领域好了，现在也会有高虹安涉入贪污案，
嗯
啊，这个是个司法的弊案，那就会有法律也牵扯在里面嘛。 对啊，那或者是像最近发生的就是大直的房屋坍塌，那这个也可能跟土木工程有关系
嘛。
所以新闻它要具备的能力是要很多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识堆叠在一起才出来的。我就觉得说这些我以前法律的经历啊，或者是口语传播的经历，它都会有一些帮助啦。但我也不能说全部的帮助都很大，因为新闻真的太多了。 那 我所懂的真的只有一点点这样子。
不过我们志凯是比较谦虚一点啦，因为我们大家对于他的名字应该不陌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雅虎首页哦，像我会把雅虎设为首页了。那个新闻排行常常第一名都是你的文章，
没有不敢当。
对 对，常常是你的文章，
他们挑选出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挑选标准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条选对的路哦。这也让我想到当时我们怎么认识的。
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你在国民党当发言人，那个时候主席是江启臣，大概
2020年
的时候
嘛，哦，那时候开始搞国际事务工作。
对，然后你也是发言人。
对，然后就。我只记得那时候志凯的文章很犀利，犀利到我们很多这个长官都说，欸，要跟他沟通一下啊。
对啊，我差点要被国民党江启臣给封杀了，是何志勇救了我。
没有，我真的觉得其实志凯写文章的时候真的就是会去做很多功课。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记者，当然有人说，欸，当记者好像 很 free， 就是可以到处跑到处跑。那我也看有时候你去什么南部跑跑啊，有时候在桃园跑跑，怎么下午又跑回台北啊，或者是上次还有到新竹去找我，对不对？
对。
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记者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
记者顾名思义就是记录，所以他叫记者。可是要记录的东西就是新闻事件，但是偏偏新闻事件它不会固定在发生在一个地方，它可能发生在金门，比如说前阵子侯友宜市长，然后郭台铭董事长，他都跑去金门了。
哦，你也去了？
那他对，我也去了。对，因为事件发生在金门。那有时候选战，比如说高雄市长选战，那就非得跑到高雄去。所以去年九合一，我有去高雄专访柯志恩当时的国民党市长参选人。嗯，对，所以是跟着新闻事件跑。那跑的时候要边跑边做记录，那这个就是记者工作。但是记录的时候，不会是说很囫囵吞枣把所有事情记录下来，不见得，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报道不管是纸本的报道，它的篇幅有限，或者是电视的这个报道，它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如何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把自己所记录的精华啊传达给读者或观众知道，这个就是另外一门记者要很重视的学问。
主要就是你的观点，你切入的角度。
对，切入的角度。因为一个事件它发生的很多很长，内容很多，但是我们不可能就是巨细靡遗的都跟观众讲。对，那如果都跟观众讲，那就等于拍纪录片，那不是新闻了。
对，所以我记得常常哦，这个比如说志凯像以前过去采访的时候，他常会跟你讲说，诶，他觉得这个方向你觉得怎么样。
嗯，
对对，那当然有时候觉得，欸，好像不错，有时候觉得，欸，我跟你想法不太一样，那就会有些火花。那那样子的一个报道它就会有更多元。对，比较不像你讲的说如果没有火花它就变成是纪录片了。
嗯，对啊，
对对对。那像现在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随着这个媒体，哦，的这个变化，那个环境的变化很多，就全世界都一样，当记者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这件事情。因为媒体的公司变动也大，然后大家常在一家公司做个几年就离开，有时候去转行，有时候会跳槽这样子。那现在在媒体工作待遇也不比以前啊，就是有些大的那种媒体在的时候，现在都是媒体很多嘛，你怎么看呢？甚至有人就会嫌说，哎，你看这个叫做以后不读书，长大当记者。
嗯，
这个当然是我觉得不能够一概而论啊，就是会有这样子比较负面的想法。是你有什么想法说我要做这个？像你刚刚讲说你喜欢政治嘛，但是总是有一个热情可以让这个工作能够延续。
我先解释一下那个以后不读书长大当记者。对，那个我觉得会有这一句话出来是因为一些电视台的媒体记者他们在采访的时候问了很笨的问题。
嗯，
然后比如说都会对那个死者受害者家属问说，你现在感觉伤不伤心啊，然后你现在难不难过啊，或者是问那个被劈腿的人说你被劈腿了伤不伤心啊，或者问加害者说你怎么那么坏啊。
嗯，
对，所以因为问了这种比较笨的问题，然后就会给观众一个印象说，哎，为什么这记者要问这种很奇怪很笨的问题，理所当然的问题啊。
嗯，
那这是不是这个记者都不读书啊，然后都问蠢问题啊，然后人家明明就哭得很伤心了，你还去看就知道他很伤心了，你还问人家伤不伤心难不难过。
为什么要问这问题？是为了效果吗？
对，就是为了效果。而且我觉得这些问题有时候不是那个记者他自己想问的，他可能是长官要求
他
问
的，
他们要画面，然后或者是他也有一个责任，就是说哎，你到了现场，长官就会说你到现场就要问问题啊，对啊，你要有表现啊，你就要一直追问人家，对啊，然后让大家看到你有在工作啊，对啊，所以长官的要求或者是整个他们节目或者是新闻制作需要那个戏剧感的情况底下，他就被迫要这样做。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些记者很多他不是自己真心想要问这个问题，他自己也心知肚明这个问题很笨啊。对啊，
所以他是不得不这样做啦，对不对？
对，很多时候都是不得不这样做的。
那像这样子的工作的环境下，是什么东西支撑你这样继续往前走？甚至有时候你问的问题其实还是你想问的问题嘛，对不对？
对，我还算幸运，我有时候可以问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对啊，那比起一些电视台的记者，他们可能就真的被长官掌控着，拿着手机在那边逐字逐句的去问人家，因为他那些问题都是他们长官隔空的设计好叫他去问的。哦，对啊，那他们那个就比较没有自主的判断能力，那每天生活都是在长官的掌控之下，像木偶人一样，那种很辛苦很辛苦。所以我也不觉得说我们记者不读书，对，而是有可能长官不读书吧。
那现在支撑你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做记者这行，
我觉得我现在支撑我最大的力量就是最重要还是自己的兴趣啦。
兴趣哈，
对啊，然后还有我自己有一股想要表现的欲望。
所以所谓兴趣是说是跟人接触，还是说对于事实的探究？
我觉得都有对，全部都有跟人的接触很好玩啊，当记者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啊。像我小时候看电视上，哦，有马英九我跟他距离好远 哦，结果现在采访的时候就可以碰到他，然后直接问他问题啊。虽然他有时候爱理不理的，但是那个距离就很近啊，可能距离 只到50公分而已啊。
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哦，我在你那个媒体的 profile 上面看到有一个小自我介绍，其实我一直想问很久都没有问，我念是给大家听啊。如果敌人瘫痪了履带，我们就是火炮；如果敌人摧毁了主炮，我们就是碉堡；如果敌人打坏了机枪，我们就是路障；如果敌人击穿了装甲，我们就是英雄，我们是英勇的坦克兵。这是什么东西？
他这个其实是苏联坦克兵的格言。
哇，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要坚守在那个坦克以及坚守在防线上面，对，哪怕是履带打坏了，但是我们还有炮，我们就继续开炮。对，哪怕炮被打坏了，我们还有枪。对，
所以你就是这个坚守岗位，这个一定要找到事实，就是这种精神，对不对？
但说实在，有时候事实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谈，就是到底什么是客观，什么是事实，然后什么是假新闻。对啊，我觉得这都相对的，但我们等一下再讲。但是我觉得现在当记者就是，第一个是自己的兴趣，然后第二个是可以比一般社会大众更快更早知道说这个事情的发生 是怎么样子，它背后的原因啊，或者是大家所谓的真相，就是比较接近啊，接
近
事实。对啊，然后还有就是自己也有一股表现的欲望，想要让自己的文章被看到啊。对啊，那像也很感谢志勇哥邀请我来上 podcast 的节目啊，
是
可以让大家
谢谢
多多听听我的声音啊，看看我啊。
对，多看声音人，然后文字都在一起，就发现是非常有内涵的人
啊。没有。
所以你刚刚讲到，其实要很多的不同的面向去拼凑这个事实嘛。那有时候记者可以比较接近这个事实，但你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会发现，台湾的新闻文化在最近几年甚至搞到十年有了，因为也是新媒体发达之后，网络媒体蓬勃发展，我们要那种即时新闻变很多。那反而早期我们看那种大记者啊，或者是现在的外国媒体记者，常常也还是看得到，就是说他们会花蛮多的时间去写一篇报道。他不是说我今天十点写，然后我下午三点就要发稿，他可能甚至写半个月一个月，他可能就访问了好多人，然后去拼凑这个新闻的事实吧，我觉得是这样的。提供一个，我觉得也不能说是观点，它是呈现一个事实让读者去判断。那在台湾来讲，现在记者好像比较没那么多时间可以花那么多时间去这个做这个研究报道，像国外一样，或像以前台湾的媒体记者一样， 你觉得这个问题在哪里？这对于这个当记者或者媒体新闻产业发展它的影响在哪里？
对， 就像你说的，现在的新闻随着科技的发展，比如说电视台24小时的电视台，像最早有 CNN 嘛，24小时的，那它就会需要很多即时新闻，即时发生它就即时冲到现场去，这是电视台的部分。
对，
那在平面报道部分，以前是只有纸本嘛，那可能凌晨三四点就把它印刷出来，然后接着第二天白天一整天都可以让你跑，让你去写，那凌晨有交稿出去就好，所以是有时间的酝酿。可是现在变成是网路，网路也都是即时，你即时就可以写出来，即时就可以刊登出去，所以那个时间是很紧的，尤其是写即时新闻的这些记者，哇，那个压力非常非常大。
我们刚私底下提过，我听到好像是有人一天要写五篇即时新闻，不过之前跟我讲说
很轻松的，五篇很轻松的。
你跟我讲是几篇？你听过几篇？
听过20篇的。
这个二十篇，你去算算看
，他们这些即时新闻记者，有的一天工时可能到10个小时，
等于说
对啊，十个小时如果只写5篇的话，等于两个小时
写
一篇
啊，
两个小时写一篇，那太容易了吧？
真的吗？
对啊，
我常常写一篇文章花一天半，
可是他们即时新闻都短短的、啊，可能4段3段就这样子，对啊，500-600字、700-800字就交出去，所以。10个小时工作，你只交5篇，那个效率太差了。
那20篇，那
二十篇差不多半个小时一篇出去啊。
那等于说你一整天是不断在写作，不断在写作、欸。哎，
对对对。
那会不会脑子烧掉了？
那些即时新闻的记者写到后来脑子不会烧掉，他是一片空白的，
是一片空白的、啊。
对，他就是有什么事情，他就马上看到什么，马上写出来；有什么新闻稿，马上就写出来。他们脑中没有时间思考的，所以不会烧掉，他是脑筋是写到一片空白的。
那这样我想问
你，他没有时间去咀嚼那个新闻的脉络。
那我想问你，就是你讲新闻脉络好，那怎么办？台湾这样子发展下去，如果记者时间都是被这些零散的即时新闻所绑住的话，那我们有机会能够跟外媒一样，还是做到一个比较完整有深度的报道吗？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因为我觉得青菜萝卜各有喜好，然后就像这个我们一般商业的市场，它会有市场区隔，有杂货店，有便利商店，然后有百货公司，精品店，那你买的东西可以变成是大量生产做出来的，也可以变成是很精致客制化的，那所以像即时新闻它就比较像是那种大量生产出来的东西，然后它就像 7-11 那样子到很多，然后到处都有，那所以像即时新闻有时候一篇新闻出来，接着各家就开始互相致敬
哦，因
為，然后就马上就大家都有一样的，
不能你有我没有嘛，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然后要抢快速，但是这个就像 7-11 或者是你买那种 Latif 的衣服，那就是工厂大量生产出来的东西，通通都一样的。
对
对，但是这个市场也会有人需要客制化的啊，对不对？也有人希望精品店啊，也有些人喜欢百货公司啊。
那你像你自己本身，
我举个例子，联合报好了，
联合报，
联合报它有即时新闻啊。但是你加入他的 VIP， 他就有比较深入的报道文章。
其实现在台湾有些不止联合报，我看有几个媒体，电子媒体也跟进了。
对，风传媒也有。
是嘛？就是要买 VIP 嘛，对不对？
对对对。
像国外这是蛮常见的，像《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等，它都是要付费，
对，
才看得到内容。
对，所以我想讲的是说，就是像你讲的，市场是有这个需求的，有即时新闻的需求，也有深入报道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有市场就会有供给。
那像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就是说当你这个即时新闻量大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你一天20篇好，你就半个小时处理一篇，你可能变成说看到新闻稿你就发，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去怎么说去查核，比如说里面的陈述的一些事实方面的东西了。
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
哦，
但是幸好就是现在我们台湾的宪法和法律对新闻自由是蛮宽松的，
所以
你只要有消息来源，然后就可以发。
他不会说因为你后来帮他好像是他的帮凶，那传播不实消息这样。
当然，这个在伦理道德上还是会被苛责啦。对，但是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是国民党发的新闻稿，那我们就照写啊。对啊，也没有需要去查核，因为我们有消息来源，就是国民党文传会发出来的嘛。对啊，不是我们这个媒体自己乱掰出来的。 乱掰出来的，那没有去查证，没有查核，这个会有法律的风险。但既然是国民党发的，我们就照发，那有责任去找国民党。我举例啦，举例啦，也可能是民进党。
那有时候，比如说他还会双方交火嘛，那记者可能就会拿着，比如说 A 的这个说明或指控，那去问 B。
对啊，但这个就后面的第二篇、第三篇即时新闻这样子来处理，不会说。把它查核的很详细，然后再整理成一篇出来。等你整理成一篇出来的时候，别人已经发了三四折出去了，他们流量就是你的三四倍了。
哦，所以你自己怎么看？你觉得台湾未来会变什么样的一个媒体的环境？
我还是觉得就是那个市场是很多元的，就是有人就单纯就只看即时新闻，看看那个标题就好了。对啊，但也有人就是很想多了解一点，那他可能就要付费，或者是挑我们信传媒这种比较长篇大论的，有比较深入分析的。对，那这就做市场区隔嘛。像我的公司没有办法去跟 ET Today 或者跟自由时报去争那个即时新闻，完全争不来的。对啊，那我们自己就要去找自己比较独特的市场。
那你像你讲，你自己上班一天发几篇稿？
上班我们现在公司规定是要发两篇，
至少两篇。
对，
都是长篇的报道。
对，都要长篇。对啊，1000字以上，
1000字以上，
甚至到1500，快2000都有。
哇，这个所以哈、哦，这个真的是要很强的作文功力耶哈。
你用作文这两个字就太伤心了、
哦、也不是说、啊、就是说要写好啊，要写好，你要把这些讯息给凑起来嘛。
对，就要把它的脉络找出来、
啊对啊、
然后我们公司也是希望说方便读者他看一篇文章之后就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嗯、对，那不会说像即时新闻那样子你要点来点去点来点去然后才大概知道哦，这个事情发生的怎么样，他后来后续怎么样，背后的原因怎么样、哦、
一篇就让他搞定了。
对啊对啊，这也是另外一种市场的区隔跟导向、嗯、对。
那其实在台湾啊，其实我们刚刚除了讲现在这个媒体的生态变化之外，还有就是说现在有些人会觉得哎呀，听到媒体就会讲说哎，那他有没有立场。
嗯，
其实这不只是台湾啦，其实国外也有嘛。你看在你刚刚讲 CNN 一般来讲说哦，那可能比较自由派，比较偏左、
嗯
哦、那像之前我们关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想说这个福斯电台一定是很支持川普嘛、哦、在台湾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环境下，大家会不会带着那种滤镜然后去看这个记者本身写的文章，他后面有没有什么含义，或者是你观察到其他的记者朋友在写东西的时候，会变成说有一个力量必须要引导他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构成文章内容？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所谓的客观中立，它其实是相对的。
嗯，
只有上帝才是完全客观的、
嗯。
我们一般人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
这个我同意。
对啊、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以前古代有个瞎子摸象的故事。
有上次我们。方天赐老师、哦、有来讲瞎子摸象是印度故事
哦，是啊，是印度故事，
印度故事，
对，也是啊。以前古代中国可能没有象，
对，
对
对对，
有瞎子没有象，对啊。那我觉得媒体记者就是有点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可能只摸到象的大腿，那有的媒体摸到屁股，啊，有的媒体摸到耳朵、哦。那你要说他们是不客观吗？捏造的吗？没有啊，他们真的有摸到那个耳朵啊、屁股啊，各自都有摸到啊。但是你说他们是真的完全客观中立的吗？那就未必了。
嗯，
对啊。那而且再来是新闻的产制，它真的不是完全掌握在这个记者身上。
嗯，
所以你说所谓的独立客观是很难的，因为一个新闻的产制，除了记者之外，它背后还有编辑，编辑再上去还有副总编、总编辑、社长，然后到公司的老板，
大家都要看吗？
会啊，有的老板很勤奋，他会一直看、啊、
所以你的文章有多少人会看才出去？
像我的文章至少会我自己看写完看过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上面的总编辑会看过，
总编辑会看过，
对，那总编辑看过他按 enter 出才会出去。那像即时新闻又不一定，即时新闻是他们抢快，所以是记者直接按 enter 就出去了、
哦、所以通常会去改标的通常都是不是即时新闻，所以编辑才会去下标、对不对？
那即时新闻它是先刊登出去，然后事后它的长官才来慢慢改，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的即时新闻在第一时间看到的跟隔了三个小时之后看到的就
不一
样，会长不一样。
主要是标题嘛，因为有时候即时新闻还可能会是以新
闻
稿为主，
内文也会，内文也
会变，是不是？
对，
所以第一时间看的不见得是真的啦。
对对，如果即时新闻的话，你第一时间看到的是那个记者的真的
哦，但是不见得代表是报社长官的想法。
对，那后来才看到那才是报社长官啊，他们去改的。
所以在台湾啊，我们常常碰到说，有人说，哎呀，这是蓝媒啊，这是绿媒啊，从政治上来做这个分野啊，你觉得这样会不会造成这个从业人员很困扰？也会造成说，那就自己就让这些 audience 这些乐听大众分编，那好像也不是那么健康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困扰一定会是有的，因为有些被标榜为绿媒的记者或蓝媒的记者，他们跑到蓝营的场子或绿营，就敌对阵营的场子，会被攻击，会被欺负的。或者是私人生活底下会被肉搜，会被留言攻击，会被辱骂，这个一定
会
有的。
会被欺负吗？就是、
会有、哦、会被欺负哦，被丢水瓶的也有哦。
也不过我之前
被破口大骂骂的都有哦。
啊、真的、啊、可是我知道像有些比如说政治记者，他即便他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是绿媒好了，可是他长期在跑这个国民党线的，老实说我觉得互动应该都还不错啊。
他是跟他采访的对象互动还不错，可是那些底下的群众是不一样的、
哦、
比如说在跑造势场合的时候、
哦、一听说你是
哪个，对啊，一看到你身上挂的牌子，拿的麦克风上面是写三叉或者是什么名叉、嗯、对啊，就直接就对你破口大骂的啊，丢水瓶的都有啊。
你以前有没有碰过类似的问题？
我倒还好，因为我公司就是看起来比较中立，然后也比较默默无闻这样子。
因为我看你写的文章
不是很大的那种标靶对象，
而且我觉得你写的文章也有时候感觉好像会批评蓝的，有时候又批评绿的。
对,
对, 对
我的文章就是立场比较浮动一点，
这样会不会是会不会两边都不讨好呢？
对，会，其实会两边不讨好。对啊，比如说我的文章，假如写一篇是比较对绿营不客气的，
嗯，
那底下就会有绿营的来骂说你这个蓝媒啊，你都在帮国民党啊，国民党的走狗啊。
哦，
对啊，那如果我写的对绿蓝营比较不好，那底下就会有蓝营的说你这个信传媒就是绿媒啊，你这个胡志凯记者就是绿营的狗腿啊。
哇，那你看这些齁，看这些留言你会不会心情不好？
不会耶。
你会去看留言吗？
会看留言，
一个看，
就浏览一下，大概浏览一下。对啊，但因为如果只是留言的话，对我来说不痛不痒的，我就看看就好了、哦、对啊，因为觉得这个反而有时候会觉得很好笑，就是哎、欸，这个人一下子又骂我是绿的，一下子又骂我
蓝
的，对啊，他们有时候可能也没有仔细看太多，反正就是他觉得我跟他立场不一样，他就乱骂，对啊、嗯。
那你觉得在台湾有没有办法说当个记者啊？有没有办法真的是做到一般我们认为的 journalist， 就是说他是真的是超然独立的？我们不敢讲说他到底是不是客观，但至少他是独立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独立性的这个
事情不受影响，
我觉得跟财务会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这个人他自己开媒体公司，他自己也经营得下去，他自己要写什么新闻、哦、那就自己写，不会有人去控制他，他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也不用去跑业务啊，去拉业配的话，那这个是做得到的啊、嗯、绝对做得到啊，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除非自己当老板的意思了。
对啊，但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一篇报道就是大家共同产制出来的，你背后有长官，然后业务也会给意见啊，业务说你这我最近正在跑侯友宜的业务、欸、你都在骂侯友宜、哦、害我跑不到、欸、
不过那个文章出来是挂你的名字嘛，对不对？他不会挂其他后面的人的名字啊。
是不会啊，但是上面还会有个公司的名字嘛。对啊，所以他这个产制过程其实就是大家集体的共同都有努力啊，不见得说集体创作。比如业务也很辛苦啊，没有、嗯、他没有帮忙拉业务，没有薪水啊、
欸、也是啦。
对啊、哦、所以我也要顾及他的感受啊。
那你要不要跟着有时候顺便去一起跑跑业务呢？
业务很专业的东西我跑不来、嗯、因为他比如说要签合约啊，然后什么、哦几篇是专访，几篇是什么样的业配或怎么样，那个内容很复杂，那个就是一个商业的 package。 对，那个要另外业务他们比较懂、啊、那我不大懂、
啊、你就做一个专业的记者。
对啊，那 那比如说 业务 有他们需要我帮忙执行的部分，我就来去做执行。
那像一般我好奇问了，像那种业配文下面 会注明说它是业配文吗？还是它其实你也不晓得？
如果那个业配文它有特别要放到脸书上去传播，它可能 会夸胡写个广编专案、
哦、
那个，但是这通常是针对那种很商业性的建商的广告，
我懂，
那种会写个广编专案。但是如果是像一些政治啊，或帮政府的
竞
或竞选的，对政府部门，比如新北市啊，那个桃园市政府之类的、哦、那个就不会特别
等于政府的标案啊、
政府标案好像还会特别去加注、
哦、那如果纯粹只是推广就不会了。
对对对，所以那个都我们业务在负责的，反正我就去执行。
很有意思哦。
对啊，
对，那最后我想再就请你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在台湾哦，我们看到这个媒体当然生态有些改变，那当然还有一些人会用这个滤镜去看待这个媒体的立场啊，当然有些也是媒体本身就有立场。
对，媒体本身就有立场。
对，那你怎么去建议我们这些这阅听大众，他们在阅读上面应该怎么做，可以让自己能够有更多接近事实的机会？因为尤其是上次我们请这个世新大学的胡全伟老师来啊，他也提到这个同温层的问题了、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走到哪都是一样了。就你当做一个记者，你怎么样去建议我们这些阅听大众这些朋友啊，在阅读上面
的
习惯？
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要告诉自己要有勇气，真的自己想要突破同温层、嗯、如果你没有这个想要突破同温层的这一个自觉跟勇气的话，那我就还是建议你就继续待在同温层，让自己活得开心就好。那假如你确定你自己想要更了解更多的事情，全面性的话，那你就要有自觉说我要突破同温层，我要有勇气。那原本你爱看中时的，你就现在强迫自己要开始看自由时报、嗯、对啊，因为你不去多做这个动作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看到正反两面不同的意见啊，对啊。但是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本身是你要花时间，平平同一篇报道你看中时看个五分钟就结束了，你现在要再多花五分钟去看自由怎么去描述这件事情、
嗯、
而且还要去点进去看，然后要有勇气，然后去接受那个自由时报的观点、
嗯、
我自由时报只是举例啦，就是说点到一个不同立场的媒体的报道里面去看，对啊，这要花时间要有勇气啊，那没有自觉是不会去做的，一般人不会去特别去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就看你是希望能够有多一点不同的观点对于事实认知，还是说你要活得快乐。
对啊，活得快乐 就、
哦、这个也是，这个也蛮实在的
啊，
这也蛮实在的啊。
对啊，那像我当记者，我的工作就是必须要真的要多看，这是我的工作。对啊，
所以你到现在还是很 enjoy 你现在的这个记者工作。
对啊对啊，那像我也可以讲我现在那个浏览器上面的快捷键、
嗯、都是什么、
啊、就是所有各家媒体的那个连结，对啊，我一天就是十几家全部一直看。
哇，反复看。
对，反复看，然后随时上去看说有什么新的状况嘛，就是一直看。
好，最后啊，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给我们那些年轻朋友们，或者想要未来啊投身这个当政治新闻记者或记者这个行业的朋友们的，给他们一些建议？
用一句话 来给建议啊？
两句话也可以啦。
我建议是那一句话，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当你踏入这个行业，真的开始发现这个行业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我去反省，自我去害怕，甚至开始自我约束，但其实这个是不好的。对，所以我讲这句话是要给大家一个反面的提醒，就是你不要怕被蛇咬啊，
多尝试。
对啊，多尝试啊。那像我写新闻也常常被受访者抗议啊，对啊，就一直每天被咬，每天被咬啊，对啊，对啊。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幸好是还有一点点法律的知识，还有法律的同学，所以我大概知道说底线在哪里，我自己不会被受伤害。对啊，那所以有时候被人家抗议啊，或者是被读者骂、啊、我自己知道说哇，我反正你们随便骂我也不会怎么样，要告就来告吧。
对啊，很棒。今天啊，我们请到这个我们的胡志凯啊，能够有机会，第一次，我们第一次这样合体嘛，对不对？
对啊，第一次一直被你质问哎、欸，
以前
平常都
我
质问你的。
哎呀，这个所以当主持人还蛮开心的，就是这样。
对啊，
那也谢谢大家啊，今天来听听我们志凯去分享当记者的这些甘苦谈啊。嗯，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这一集和这种传说记者的这个甘苦谈有任何的想法哦，或者你有兴趣知道更进一步的这个秘辛的话，欢迎在我们下方留言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请志凯来帮大家来回复，志凯也常常在我们的留言，好不好？
好，没问题，我帮大家回复。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